约瑟的故事里面呀，我最感动的一段，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读过这一段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算是蛮长的呀，但是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眼泪就真的是流下来了呀。约瑟能够跟他的哥哥们经过22年能够和好，能够相认，这个可能对约瑟跟对他的哥哥们来说，可能这22年的当中是从来没有想象过他能够发生的。那我们中间说不定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那约瑟有11个兄弟，连他12个，那当然他是倒数第二个，所以有10个哥哥在他前面。那从小约瑟呢就是爸爸特别宠爱，特别宠爱他，我们今天说妈宝，那这个他大概当时算是爹宝哈。那所以呢哥哥们就特别的也是这个嫉妒他，所以这个从小跟哥哥们的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出卖，哇你想想看，弟弟被哥哥出卖，那个出卖是真的用钱卖的真的用钱卖的，把他卖给埃及人，让埃及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当奴隶了。哇，这种事情在今天你几乎没办法想象它会发生。就这样子约瑟就沦落异乡，沦为奴隶。接下去的22年中间经历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公不义，这个痛苦坎坷等等的。当然最后很奇妙的他成了埃及的首相。但是这22年的当中你就可以想象说约瑟他经历过多少的痛苦。可是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最深的一个痛苦是什么？最深的一个痛苦就是我的哥哥把我卖了。我想我们大概都体会得到，如果是你的话，这可能是一生永远抹不去的一个痛。但是说真的，只有约瑟痛吗？我们用常识来想一想看看，约瑟的哥哥痛不痛？用痛这个字可能你不太能够体会，可是你想想看，这22年的当中，从17岁被卖到这个时候约瑟39岁，22年的当中，这一群10个哥哥们他们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相信这22年当中每一天他们都没有办法成，有一种没有办法承受的一种良心的控告。这十个哥哥们经过了22年良心控诉的煎熬，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痛苦的一个22年。每当有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你说破碎的一个家庭，我们如果听到这样子的故事，说他们从彼此怨恨，从老死不相往来，竟然重新的和好，竟然彼此的饶恕，我想每次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你都会感动，非常感动，你真的都会流下眼泪来。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样子的故事我们会特别感动？为什么？我问过很多人啊，我发现 90% 的人，不是 99%， 90% 的人给我的答案都一样，那个答案就是饶恕实在是太难了。同意对不对？太难了，就是因为太难了，我们就觉得很感动。可是我同意，但是我觉得我还要再加一个理由，不只是因为它太难了，而且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都深深的渴望着这种重新恢复、重新和好、重新相爱的这种关系。其实这种重新和好的相爱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非常渴慕的。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夫妻两个人吵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我最享受这一刻。夫妻两个人冷战已经一个月不讲话了，就是说哇，好喜欢这样子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从来没有听过。其实那种很好的关系才是我们真正渴望，我们真正要的。所以我们的心就很矛盾的，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渴望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一想，这个关系，它这样的关系太难了。关系一旦破裂之后，你几乎就没办法想望说能够重新再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当有这样子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很非常的触动，非常触动。反过来说，我们真的是觉得这种和饶恕和好的关系太难了。可是在这个太难的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你仍然没有办法放下心中对这种美好关系的一种渴望，你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因为这是你心所渴望，你心所爱的。所以每当听到别人竟然和好了，他们竟然和好了，哇，你的心里面的触动就非常非常的深。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非常的这个煎熬，也是非常的对，非常的矛盾的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可是当我们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每一个破裂的关系要重新的和好，饶恕是一个不可能避开的一个，是不是？同不同意？今天我仍然对你心中充满了怒气，你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会很好吧？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饶恕是一个你绝对不可能避开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一定必须发生。它再怎么难，也只有它发生了，关系才有可能和好，才有可能恢复。约瑟的故事这么样子的宝贵，就是因为约瑟的饶恕，对他哥哥们的饶恕，真的是一个饶恕的典范，真的是一个完全的饶恕。如果我们想要来思想说饶恕这件事情怎么样才能够发生，你真的是需要来思想约瑟。从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深的去体会到说饶恕怎么样可以发生，约瑟为什么能够饶恕他的哥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六点，所以不是每一点都能够讲得很长。那前面第一点到第四点，约瑟的饶恕有六个特质，但是前面四点我要很快的讲过去，因为我都是很容易了解的。前面四点，那第一点呢，约瑟的饶恕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你注意到说约瑟并不是他的哥哥们跟他先道歉，然后他来饶恕哥哥们，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先后关系，对不对？哥哥们都还没有跟他道歉哦，实际上哥哥们根本就还没有认出他来，对不对？可是他已经怎么样？他主动的向哥哥们掏出他的心来，向哥哥们这个不仅是相认，而且向哥哥们表达出、涌流出他那个要跟哥哥们和好的那一个心意。所以约瑟，你注意到约瑟的饶恕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没有前提条件的。很多时候我们饶恕人，我们都要先等对方跟我们道歉了，我们才能够饶恕，有没有？所以我们的饶恕常常是有前提条件的。可是真正的饶恕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没有前提条件才是真正的饶恕。但是我这样子说，我想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你会觉得说，哎，神饶恕我们不是也有条件吗？有没有？神饶恕我们有没有条件？好像是我们要悔改、认罪悔改，神才饶恕我们嘛。所以就是这个老兄，我要等他跟我道歉了，我才饶恕他嘛。而神的饶恕也是有条件的啊。那你为什么说真正的饶恕是没有条件呢？弟兄姐妹，注意哦，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神的饶恕是没有前提条件的哦。神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了，有没有？你跟神认罪了，耶稣才上十字架吗？不是的，我们根本就还没有跟神认罪，我们根本就还不认神，耶稣基督早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来定时了。所以神那一个满心想要饶恕我们的心，是早在我们还没有道歉，我们还没有认罪之前，他就已经向我们整个涌流出来了。就像约瑟一样，哥哥们根本就还没有认他，还没有跟他道歉，他想要饶恕哥哥们的那个心就整个涌流出来的。神的饶恕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得到神的饶恕，并不是因为神不饶恕我们。注意哦，我们没有得到神的饶恕跟神不饶恕我们是两件事情哦。神早就要饶恕我们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饶恕，那是因为我们不肯向神认罪，我们把神的饶恕拒绝掉了。因为我们把神的饶恕拒绝掉了，所以虽然神愿意饶恕我，但是我跟神的关系还是没有办法恢复。今天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一样，你满心愿意饶恕我，可是我就是不接受你的饶恕，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马吉马吉吗？非常非常的好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愿意饶恕并不等于关系恢复，还要愿意接受饶恕，关系才会真正恢复。今天我们跟神的问题在这里，神早就愿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饶恕我们了，可是你愿意接受神的饶恕？你愿意接受神的饶恕，你跟神的关系才会真正的恢复。所以今天我们讲饶恕，并不是说饶恕就自然的或者说自动的就带出关系的恢复，但是没有饶恕关系是不可能恢复的。饶恕了还需要对方愿意接受那个饶恕，但是真正的饶恕是像约瑟这样子的饶恕，是像神这样子的饶恕，是没有前提条件的。好，那第二点呢，我们也注意一下。约瑟哦，这么多，天机不可泄露，不能嘛，不能，好，一次一个，哈哈，好，你注意，约瑟并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报复，所以他只好选择饶恕。其实约瑟如果要报复他的哥哥们，他能不能报复？哇，这个时候他贵为宰相啊，他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叫哥哥们在地上当狗爬，哥哥们都照爬的。约瑟只要讲一声说给我推出去斩啊，全部都没命了。约瑟这个时候如果要报复的话，什么事他都能做。所以你就发现到说，约瑟饶恕他并不是不得已饶恕的，他是主动的自愿的，从内心发出来的饶恕，不是被迫的，没有人能够逼迫他饶恕。你发现到说神饶恕我们也是一样，是不是？神如果不饶恕我们，对他有没有损失？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强迫神饶恕我们的罪。可是神就是主动的决定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的罪。真正的饶恕是主动的，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饶恕是一种我们说这个雅各伯弯不过大腿，没有办法啦，所以就饶恕，有没有这种，对不对？很多人说我不饶恕他又能怎么样，他是老板，我是伙计，我不饶恕他又怎么样，我不饶恕他只是自己受苦而已吧，所以我就只好选择饶恕啦。我当然，你选择饶恕总比选择仇恨好。可是弟兄姐妹，被迫的饶恕还不是真正的饶恕。我们不要停留在被迫的饶恕里面，因为这个被迫的饶恕还不能够促成那个关系的恢复。真正的饶恕是完全甘心、完全愿意的、自愿的。被迫的饶恕其实不是饶恕，而是什么？而是认输。只是认输，所以真正的饶恕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自愿。然后第三点，我们特别的需要来强调一下，约瑟的饶恕，注意哦，并不是回避或混淆事实的饶恕。很多时候我们常以为说，我们要饶恕一个人， 我们可能就要跟他讲类似这样子的话，跟他讲说，哎呀，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了啦，永远不要再提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饶恕一个人，一直甚至要跟对方说，哎呀，其实你当时这样子做也没错啦。好像总是要把一些事实或者一些对错把它压抑下去，把它掩盖下去，不能够再有对错的观念，我们才能够来饶恕。可是你发现约瑟的饶恕不是这样子哦，当年哥哥卖他这件事情，约瑟一点都没有回避哦，他不仅是没有回避，他一点都没有把他说成是对的哦，是可以的哦，当时也不能怪你们啦，因为这个实在是都是爸爸不对了，他也太宠爱了。没有啊，约瑟没有这样说。约瑟跟他哥哥怎么说？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把事实还是照样说出来。真正的饶恕不回避事实的，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但是他，你注意，他马上接着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说不要为这件事情而自忧自恨。自忧自恨是什么？自忧自恨就是自我谴责，自我定罪，就是活在良心的控诉之中。过去这22年的当中，哥哥们一直活在良心的控诉里面。约瑟跟他说，你们从良心的控诉里面走出来，不是混淆事实，不是回避事实，而是帮助对方从那个良心的控诉里面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饶恕。所以约瑟他不定哥哥们的罪，他也不要哥哥们自我定罪，让哥哥们能够从那一种痛苦跟煎熬里面走出来，被饶恕了，心得平安了。不是没有犯罪哦，不是法院判我无罪，而是虽然有罪，但是我被赦免了，心得到平安。饶恕是把这样子的平安放到对方的心里面去。神饶恕我们，也是把那个赦罪的平安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督教信仰非常健康的地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非常健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今天的世俗心理学有很多时候会走到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那个不健康的状态就是说，哎呀，你很好啦，你很好啦，你都没有任何缺点啦，一直要建立所谓的正面的自我观，所以都不能够提任何的缺点，不能够提任何的错误，不能够讲到人有罪，不能够讲人犯罪。其实你永远不会健康的，永远不会健康的。神的赦罪恩典带我们进入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心态，就是神没有回避事实，我们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罪了彼此，我们伤害了彼此，这些事实都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的罪，把那个赦罪的平安放进到我们的心里，这才是真正的健康。饶恕是把赦罪的平安放进了对方的心中。第四点，你看见约瑟的饶恕不只是他对哥哥们他不报复，他不定罪而已。你注意，约瑟他主动的要跟哥哥们来恢复关系，有没有？主动的要恢复关系。所以第四节他跟他的哥哥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所以他还是看他们是他的兄弟，甚至他抱着他的兄弟们哭，有没有？所以你发现到说，他虽然受到那么多的痛苦，但今天他饶恕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仍然满心的要跟这一群哥哥们重新恢复兄弟的关系，而且是亲爱的兄弟那样子的一个关系，重新成为亲爱的一家人，恢复关系。真正的饶恕是要跟对方恢复关系的。我常常会听到有弟兄姐妹这样说，我早就饶恕他，只是我不想再见到他而已。这 真的很多人，很多人的饶恕是这样子的饶恕呀。可是你说他有没有真正的饶恕？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想想看，饶恕的真正价值在哪里？饶恕的真正价值不就在于借着饶恕，我们可以来抚平伤口，我们可以来恢复关系吗？如果你饶恕，饶恕了半天，伤口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在发脓，还是在发臭，还是在发痛，碰都不能碰，所以你见都不能够见到他。你饶恕了半天，你们的关系还是没有恢复，那这一个饶恕有什么价值？这个饶恕是一个空洞的饶恕，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饶恕。所以真正的饶恕是要跟他重新的来恢复关系的。你看约瑟的饶恕宝贵，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约瑟整个跟哥哥饶恕哥哥的这整个努力，都是在努力要跟哥哥们重新来恢复关系，有没有？哦，所以甚至跟哥哥们说，把我爸爸你们全家全部都带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住在一起。哦，所以他整个努力都是要来恢复关系，朝向修复关系。这样子的来努力，这才是真正的饶恕。所以这样子的饶恕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饶恕真的是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我很需要重新的来反思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关系破裂过的经历，你都有饶恕过人，也许还有还不能饶恕的人也有，总是在所有的这些人生的经历的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那种觉得说，我饶恕他已经不晓得饶恕过多少次了，我们的关系还是一样，好像大江东去，这个不复返一样，覆水难收，怎么样子都恢复不过来。就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的饶恕其实不是真正的饶恕，因为我们还不是真正的饶恕，所以那个饶恕对于恢复关系就没办法带出任何的影响。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真正的饶恕。那我接下去进到第五点，第五点就是我稍微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看约瑟的饶恕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约瑟的饶恕，哇，约瑟实在是很伟大，所以我们在道德上面我们会非常的敬佩啊，有人叫这样子的饶恕。我们在感情上面我们会非常的感动，说哎呀，看到这样子的饶恕，好像道德上在感情上面我们对饶恕都是会全面的拥护。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其实很多时候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饶恕很多时候好像通不过我们的理智，饶恕很多时候好像通不过我们的理智。饶恕到底是有理性的基础还是没有理性的基础？你就发现到说，不论我们对饶恕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子的敬佩啊，我们怎么样子的感动，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那样子的处境要饶恕的时候，嘿，你发觉你还是饶恕不下去。那个饶恕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 question， 有一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就蹦出来了。那个 question 就是说，公理何在啊？这个难道正义不应当伸张吗？是啊，饶恕是很伟大啊。可是如果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用饶恕来解决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变成是在纵容犯罪？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让这些作恶的人就变本加厉了？啊，你看一次又饶恕啊，一次又饶恕，那他下次他就继续来了。好，所以这个饶恕好像从道理上面说不过去。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理性的障碍。理性的障碍，换句话说，饶恕常常通得过我们的情感，通得过我们的道德观，可是通不过我们的理性。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理性常常终究没办法带领我们去饶恕，而是带领我们走向对立，带领我们走向讨回公道， 带领我们走向法庭上见，甚至发动战争。理性智慧常常是我带我们走到那条路上去的。而走上那条路去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终究你说讨回公道，最后那个争一个理智，那个理智有没有争回来？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争回来。你想想看，到法庭上见好了，最后法庭出来的结果，常常是这个争到一个理智，还是争到拳头。常常最后是比谁的拳头大。你有没有看过法庭上判决说哎呀，你是没错的，你是无辜的，你是犯罪的。然后那个犯罪就说我承认，我道歉。有没有这种？没有啊。他除非是想要减轻刑责，要不然通常都不会认罪的。所以其实你没有争到一个理智，你争到的只是说真的谁的律师厉害而已。呀，所以这很麻烦呢，这很麻烦啊。我们其实我们心灵真正渴望的，会真的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安慰的，是那个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关系破裂了之后，这关系能够和好。可是每当我们去争那个理智的时候，那个理智也没有争到，然后关系呢？关系更加的撕裂，关系更加的撕裂。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很麻烦的问题。饶恕真的是通不过我们的理性吗？饶恕真的是没有道理，真的是没有理性的基础吗？饶恕真的一定会牺牲公义吗？我不晓得，如果我们来想想看哈，如果你跟约瑟，因为约瑟饶恕了，对不对？你跟约瑟来问这个问题，你跟约瑟来问说，饶恕的理到底在哪里？你饶恕了，饶恕通，约瑟饶恕通得过你的理性吗？约瑟会怎么回答？约瑟有没有答案呢？约瑟有没有答案？Very interesting. 约瑟有答案哦。约瑟会怎么回答你，你知道吗？约瑟会跟你讲一句非常简单的一句话。饶恕的理就在神的里面。饶恕的理就在神的里面。我们来注意这段经文里面几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特别我们来看经文。首先在第四节跟第五节。约瑟他说，现在他跟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恨。注意，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然后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注意，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哦，乃是神。然后他又说，他又使我，就是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有没有发觉约瑟在这一番话里面一直在特别强调什么东西？强调神，强调神的什么？强调神在过去22年的整个事件的整个过程的当中的那一个主导性角色。从一开始就不是你们把我卖来的，一开始就是神差我来的。一开始就是为着一个神自己的目的而来的，为了要保全性命。然后整个过程也是神在那边整个完成的，神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所以追根究底，不是你们哥哥们，而是谁？而是神。约瑟在谈神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主导性角色。换句话说，约瑟在强调有一位公义的上帝存在，有一个公义的上帝存在。这位公义上帝，他的全能是远远超 越在人类的一切邪恶之上。所以你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你发现一件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约瑟很小的时候，神就已经显明他有一个旨意，这个小孩子约瑟将来要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哥哥们包括他的爸爸都要怎么样，都要向他下拜，所以才会有那个所有约瑟，有约瑟的合捆站起来在中间，然后是其他的哥哥们的合捆全部都向他倒下来。所以约瑟就是看到这样子的意象，然后他就哇，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奇妙啊，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跟哥哥们讲啊，哥哥们一听就哗满肚子火，什么你的站起来，我们都要向你，我们的都向你跪下，那你意思是将来你要当我们的主是不是，当我们的头是不是，开什么玩笑。哇，所以哥哥们就很气他，哥哥们就很讨厌他，哥哥们就嘲笑他说，哎呀那个做梦的人啊、哦、呀，可是你发觉到说，其实神老早在约瑟身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旨意，然后在约瑟生命里面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这个旨意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把它毁掉。当约瑟有一天，就是我讲到他被哥哥卖的那些事情，他老远老远的来到哥哥们牧羊的地方，哥哥们老远看到他来，哈哈，那个做梦的又来了、啊、来咱们把他宰了啊，看他那个梦怎么样实现。所以你看看，不论是有意无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就是说神在约瑟身上的一个旨意，到底人有没有可能能够把他那个旨意那个计划把它毁掉、哦、结果哥哥们搞了半天，哇，明明是要杀的，后来变来变去，后来变成是出卖，就没有杀掉。啊，出卖也是很惨啊，到了埃及就当奴隶啊，这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啊。哪晓得约瑟在埃及哇经历一番的坎坷，最后照样成为宰相。所以你看，神已经定的那个旨意，不论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用各种邪恶的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毁掉神早就定好的任何旨意。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一切的计谋，一切的计谋。所以约瑟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看见到有一位公义的上帝存在，他的全能超越过一切邪恶的势力，远远超过邪恶的世界，没办法改变神所定好的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这种概念，这位神，公义的神，他的权柄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势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的信念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就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其实是你可以看得特别清楚的一个世代，也是我们特别的需要把它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念。我发觉过去几年的当中，其实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其实都受到，我现在有一点岔开话题，但是其实没有岔开话题，还在很重要的这个真理里面。过去几年当中，其实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哦，我们看到那个同性婚姻、同性恋团体的势力，哇，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整个社会简直成为主流的声音、那教会这个不赞成同性恋，越来越变得被边缘化。哦，我觉得说这个世界整个好像已经失控了哈，呀，神好像都控制不了世界上的局势了。那还有啊，前几年呢，那很多基督徒看到说，哇，现在穆斯林大批的移民到欧洲哈。然后根据统计，根据什么，哇2030年2050年，哇，整个欧洲要全部穆斯林化，哇，原来是基督教的世界，现在整个要变成穆斯林世界了，哇，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世界简直失控了，神是不是已经没办法控制住这个世界了，哇，又看到伊斯兰国又兴起啊，所向披靡，有没有，哇，大家人看一想到伊斯兰国吓都吓死了，哇，所以所有这些让很多基督徒的信心真的是就动摇了， 真的是动摇了，真的有一位公义的上帝，他的全能是远超过一切邪恶的势力吗？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还甚至预言到说，福音将要传遍世界，传遍天下，对着万民来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到啊！哇，很多基督徒越来越觉得说，福音要传遍世界好像不可能，越来越不可能啊！神好像什么事情都控制不了了哈。可是弟兄姐妹，又过了几年了，真的又过了几年了，你发现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伊斯兰国曾经那么这样子叱咤风云的这样子冲击整个世界，带来那么大的苦难跟伤害，结果伊斯兰国，经常当然今天我们知道伊斯兰国又被打败了，好，那当然恐怖主义消失，我们不谈那个东西。伊斯兰国几年下来，你知道它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吗？伊斯兰国最大的成就就是很成功的在千万的穆斯林的身上，在穆斯林的心中，成功的毁掉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今天只要你是一个稍微有在关注宣教的普世宣教的状况的人，你就会发现到说，今天在中东，在欧洲，在很多地方，甚至在南亚，很多地方大批的穆斯林正在一批一批的在归向耶稣基督。最近我们有一位同工才刚刚从这个黎巴嫩回来，他是在黎巴嫩过去十年之内大概兴起了十几间的超过千人的 mega church。全部都是这些原来是穆斯林背景归向基督而成立的教会，大批的穆斯林正在归主。很多的穆斯林信了主之后，他们会讲出一句话，他说伊斯兰国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所信的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但是对我来说，如果那个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信伊斯兰教？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叫恶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就是这样子。伊斯兰教的整个伊斯兰国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建立整个世界性的一个严峻的用伊斯兰教法来建立来治理的那样子的一个国家，他是要推广伊斯兰教的，他是要扩张伊斯兰教的，但是他最成功之处却是在许多许多千万人的心中毁掉伊斯兰教的信仰。有没有一位公义上帝，他的全能超越在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之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你一定要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回来讲，有一位神，公义的神，他的全能超越一切邪恶势力，这件事情对饶恕意义是什么？我们先注意两件事情。虽然这一位公义的上帝，他伸张公义的作为是随时随地的在伸张的，不是只是等到有一天盼望有一天神会来伸张公义，神伸张公义的作为是每一天在进行的。对约瑟来说，神并不是等到22年后的今天，当所有的哥哥们都头低低的站在约瑟的面前，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才伸张了，在约瑟的身上伸张了公义。 No， 不是的。其实在这22年的当中，神伸张公义的作为没有停过。你从哪里看见神没有停过伸张公义？ 你想想看，在这22年的当中，约瑟经历过多少神对他的帮助？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中把他带出来，在很多很多的那种试探诱惑的当中，神给他力量，神让他能够守住他的见证，神让他一路一路的走这样的一个很美很美的脚中。神22年一直在帮助他，神一直在帮助他，就是神在他身上一直在伸张公义，在这个受委屈的人身上在伸张公义。反过来说，这十个哥哥们，这22年来当中不断的受良心的煎熬，良心的煎熬，这也是神在伸张公义啊。所以我们注意，当我们遇到这种处境的时候，你不要有那种观念，以为说，哎呀，不晓得要等多久啦，10年20年，不晓得我这一辈子有没有机会看到神伸张公义的那一天。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你需要一位公义的神为你伸张公义，这位神是天天在你的身上伸张公义。我们不论受到多大的委屈，他现在跟你同在，他现在安慰你，他现在给你力量，他现在仍在保护你，让你不会走到绝路。他现在在你身上的每一个作为都是他在伸张公义。所以神伸张公义的作为是 anytime 的，随时随地的。然后第二个你要注意到，神伸张公义的当中，他伸张公义的方式常常是非常温柔的。神伸张公义的作为常常是非常温柔的，这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有时候就希望说，他既然这样子对我，最好神立刻让他这个天打雷劈啊，立刻啪一个，这个碎尸万段哈、我们觉得这样子做才叫做伸张公义，对不对？好，神让他在地上再也没有办法做人了，在这个地方再也混不下去了，神让他哇很惨很惨很惨，这个叫做伸张公义。弟兄姐妹，不是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神伸张公义很多时候是非常温柔的。有没有发现到说，这位神22年的当中让这十个哥哥们只是不断的经历良心的煎熬，他们没有被天打，没有被雷劈，他们没有突然暴毙，他们没有生一场大病，他们没有断手，没有断脚。神只是让他们22年的当中一直活在一个良心的控告，良心的控告的当中，这是不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柔。很多时候神在实行公义的时候，他用很慈爱的方式在实行。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不愿意断掉他悔改的路，神愿意给他仍然有回头的机会。所以你要的那一种所谓的伸张公义的方式，神不要的，神不要的。神伸张公义的时候，他仍然充满了慈爱。所以约瑟才会跟他的哥哥们说，你看，神把我派来，神把我差遣来，不是只是为了我的好处，是为了我们全家。你看，包含所有这些哥哥，还要保全他们的性命，有没有？还要为他们存于种。所以我们，当我们期待神施行公义的时候，不仅是要看得见他此时此刻他就在施行公义，而且你要愿意让神用他很慈爱的方式来施行公义。在神的里面，公义跟慈爱从来不会切割的，从来不会分割的。神永远是同时完成的公义，又同时完成的慈爱。所以不只是有一位公义的上帝，是有一位公义慈爱的上帝存在，他的全能远超过世上一切邪恶的势力。当你从约瑟的身上你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发现一切的矛盾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 既然有这样一位会伸张公义的神，那我饶恕人会不会牺牲公义？会不会？你就发现不会了嘛，因为这位神自己会伸张公义，所以你就不需要担心说我饶恕人会不会牺牲公义。不会的，因为神自己会伸张公义。既然这位伸张公义的神，他同时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你就发现到说，所以我充满爱心的来饶恕对方，这个绝对是在神的眼中很美很美，最对的一件事情啊，最对的一件事情。所以饶恕完全没有违背理性，饶恕非常有理，非常有理的一件事情。约瑟发现到说，因为神掌管这一切的缘故，今天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在他面前，他可以好好的把握住。他不需要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望穿秋水，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哥哥们啊，不需要。今天神把一个宝贵的机会放在他的面前，哥哥们就站在他面前。这个时候饶恕本来就是一件最对的事情，本来就是在神的眼中最美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整个把心掏出来，来饶恕他的哥哥，来跟他的哥哥们来重新和好，重新建立关系。弟兄姐妹，这是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神的掌权让我们的人生有出路可以走出来，不需要望穿秋水等等等，永远那样我们渴望的一件事情能够发生。但是在这条你也需要注意认识到说，这一条透过饶恕来重新建立关系的这一条路，只有在有一位公义慈爱的上帝存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条路才存在的。这条路来说，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是这位神是不存在的，那我刚刚说我饶恕人会不会牺牲公义，我就没有任何保障了，对不对？因为有一位会伸张公义的神存在，才能够保证我饶恕人不会牺牲公义。如果这位神不存在的话，没有这样子一位神在那在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这样子的掌权，这样子的运行，这样子的工作的话，那我们饶恕人真的是难保不会变成是放纵罪恶，让罪恶更加的妥协啊、更加的猖獗。所以我们中间，我不晓得还有没有朋友齁、哦、你基本上还是在无神论的观念底下，还是活在一个没有神的观念的当中。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认识到说，当我们活在无神的观念底下的时候，你人生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破碎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无神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从来没有带出饶恕的概念，只有带出斗争的概念，有没有？是不是无神论只带出斗争的观念？所以在无神论的思想底下，我们两个人本来好好的，现在产生了矛盾了，我们产生了冲突了，我们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冲突下去，只有冲突到最后是你赢我输，还是我赢你输，只有那条路可以走，只有那条路可以走。在无神的前提之下，破碎的关系是没有恢复的可能的，永远只能够让它如大江东去，复还。破碎的关系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在这样子一位神存在的前提之下，我们这一条透过饶恕来重新建立关系的这条路可以走。 你的人生才有盼望，才有盼望。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你可以认识到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带出来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最后我想我需要也是做讲到第六点，第六点我们看见到说，约瑟心里面的那份饶恕的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看见到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们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神不仅是饶恕这件事情的理性基础，神同时是饶恕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一个爱的源头。只有神能够把我们带进到饶恕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突破里面去。那我想约瑟的饶恕是从爱出发，这是不需要多解释，我们都很清楚的看见到哈。那也是只有真正从爱出发，才可能是一种没有前提条件的饶恕，一种发自内心的饶恕。好呀，但是当我们在读约瑟的饶恕哥哥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因为我们在讲爱哈，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感受哈？那个感受就觉得说，约瑟的爱好像，他对哥哥们的爱好像太过火了，有没有？会不会觉得太过火了？你看这个22年没见的好兄弟见面的时候，会不会痛哭流涕？绝大部分还不会了，绝大部分不会了。好，有些人会了。OK， 好，这个一见面就你们赶快搬来这里跟我一起住。约瑟跟哥哥们跟弟弟抱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哭到埃及人都听到，哭到法老在皇宫里面都听到啊！哇，我不晓得约瑟那种哭是怎么个哭法哈、哦？他们绝对不是像我们这个法老家住在这边，约瑟家住在这边就隔着一个两尺宽的一个小空间，不是这样，那都隔得好远的哈、啊！哇，法老都听到，那你看哎，约瑟那种哭哈、哦，他那种情感的整个奔放。整个法界哈、哦，哇，那这是像那个火山爆发一样啊！哦，那强烈到简直让人感觉到不真实。你有没有那感觉？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很能够认同大卫啊，大卫犯罪啊，好、哦，然后可是蒙神赦免啊，哎呀，这个我们很能够认。约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读的时候很难认同的一个人啦、啊，他简直好像是一个圣人一样哈、哦，呀，那个热情到一个地步，好像简直好像哥哥们出卖他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完全没有落下任何伤痕似的哈、啊，呀，所以我们觉得很不真实，我们觉得可能。其实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当我们看到这种饶恕和好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真的是会问，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像真实世界里面这种事情不应该能够发生。约瑟心里面如果他是正常人的话，应该是有很大的伤口、哦、创伤，那个创伤怎么都不见了。好，所以我们觉得不 realistic， 这简直太不真实了。其实我跟你有同感，我觉得很不真实哎，呀！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一种让我们觉得很不真实的事情，其实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在发生？真的是有的。真的是有在发生，而且是常常在发生啊，很不真实，可是常常在发生。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炉钢事件？炉钢事件有没有听过？在1991年的时候，在 Iowa University of Iowa， 在 Iowa City 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博士生，他因 论文没有得到一个奖，而是由他同一个教授之下的另外一个中国学生拿到那个学术的奖。所以这个卢刚这个学生呢，他很不能够接受，结果他就有一天拿着枪就把那个同学杀掉，把他的教授杀掉，然后跑到把系里面的另外一个人杀掉，然后跑到学校的办公大楼把副校长杀掉，他总共杀了六个人，蹦蹦蹦蹦蹦蹦蹦，六个人杀掉之后，他就跑到学校的另外一个大楼里面，然后他举枪自杀，轰动整个，呀，震撼整个美国社会、校园社会、华人社会，呀。其实这种事情现在还是常在发生了，校园枪击、校园枪击。可是那个卢刚事件的整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一位被他杀掉的副校长跟他是完全没有任何仇恨的。他本来是要找另外一个人，可是他看到副校长的时候，他不晓得为什么，他就砰，就是照样把他就照样把他杀掉。可是副校长，那个副校长的家人，他的所有的兄弟，他好像没有姐妹，全部都是兄弟，他的兄弟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这一位卢刚在中国的父母亲，写了一封信，那个信里面跟卢刚的父母亲说，我们的心非常悲痛失去所爱的亲人，这时我们不禁想到你们，切切为你们祷告，因为知道你们也刚刚痛失一位所亲爱的家人。这个卢刚事件冲击整个华人社会，是这封信冲击的，是这封信冲击的。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可能是那个被害人的家属来安慰这个加害者的家属呢？其实当时的华人学生很多，很多华人学生非常的害怕，说这个卢刚事件会造成当地社会甚至整个美国更大的范围之内对华人学生的一个排华的运动，非常害怕这个排华运动会产生，所以华人学生立刻就都在任何一个场合都是头低低的，都是非常的低调，非常的避免去触怒任何人了。又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触怒到很多很多的人了呀。然后很多华人学生也是一种觉得，当然心中会觉得说真的是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哈，也是觉得说为这些受难的人觉得也是为他们觉得痛心。有好多人去参加那个副校长的追思礼拜，然后在那个追思礼拜的当中，那副校长的哥哥站到台上去，他用中文跟台下的所有人讲说，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原来那个副校长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去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是在中国出生的，在中他们讲一口流利的华语，然后他们下来之后，他的兄弟们特别的去跟一个华人学生去跟他们握手，去拍他们的肩膀，去跟他们谈话。我刚刚说，我发现有另外一个面，一面是太不真实了，怎么可能？可是弟兄姐妹，另外一面是它却真实的在发生。就是因为太不真实，可是它却真实的在发生，所以你才看见到说，这一个爱不是从人来的，这个爱是从。如果没有一位神，而且是那位爱的神在那里，人不可能 人就是不可能。可是当这样子的事情竟然真发生了，你知道这，你知道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过去22年的当中，在约瑟的整个苦难人生的当中，你看得非常清楚，唯一一位22年的当中不离不弃，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他，一直陪伴着他，一直安慰着他，一直扶持着他，一直造就着他，一直保护，只有一位，就是这位神，就是这位神。如果那个爱不是从这位神来的，那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只有神能够把爱放到我们的心中，只有神的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饶恕、能够爱的生命。然后我们如果有破裂的关系，有曾经毁了的关系，我们在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盼望，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借着饶恕来重建那个关系，重建那个关系。当我们看到这里面真正的饶恕，前面四点我在谈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觉得说又没有前提条件，又要发出那些、哦、又要忠于事实、哦、好难哦，还要努力去恢复关系，我怎么做得到呢？我没有办法，约瑟做得到，我做不到。弟兄姐妹，你可以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你说我怎么做不到，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对自己非常失望，但是你不能绝望，因为约瑟也走了22年。约瑟不是17岁的时候就说：“哥哥们，我饶恕你，我全然的饶恕你。”没有，没有，圣经没有说。但是神让约瑟走了22个年。这22个年中，神在约瑟里面的帮助，让他从不可能这样子饶恕，他的生命在成长，他的生命爱在他里面，那个爱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神能够使他有一天能够真正的饶恕。弟兄姐妹，你可以对自己失望，你不能绝望。因为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啊，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开始。整个约瑟的故事，不是让我们惊叹，不是用来让我们惊叹，不是让来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不是来让我们敬佩佩服而已。整个故事不是要赚我们的眼泪而已。整个约瑟的故事也不是在给我们道德上的教训，说你必须要没有前提的饶恕，你必须要发自内心的饶恕，你必须要恢复，努力去恢复关系，你必须要做到。那整个约瑟的故事不是给我们教条，不是把压力压在我们的身上。整个约瑟的故事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命的神。当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完成这一切。整个约瑟的故事是要带领我们来认识他，来归向他，来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满他的爱。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已经走到末后的时代的时候，撒旦会制造最多的武器，就是仇恨。在这个世界，这没有什么凶。哦，好，好呀，刚才的都听到了啦，哈，不需要重讲哈。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弟兄姐妹，撒旦会制造最多的武器就是仇恨， 而我们能够胜过他的最有力武器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爱，就是那个饶恕的爱，就是那个饶恕的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你需要去饶恕的人，有没有你需要请求他的饶恕的人？在你跟神的当中，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早就愿意饶恕你，但是你接受他的饶恕了吗？在你所有的这些饶恕的经历的当中，你的饶恕是不是真正的饶恕？今天你还有没有那种你拒绝跟他相处，拒绝跟他和好相处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刚刚岔开话题，其实不是岔开话题，今天16亿的穆斯林在苦难的当中，穆斯林是一群非常非常需要神饶恕的爱能够进入到他们当中的一个群体。这是基督徒的使命，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可是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先被神饶恕的爱来充满，来得着，我们被神翻转更新成为一群我们能够饶恕的人，我们才有办法把神饶恕的爱带进到一个极大极大需要耶稣的爱的群体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早就饶恕了我们。主啊，你的饶恕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医治我们，抚平我们，把我们从那黑暗的深渊里面把我们带出来。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约瑟让我们看见你饶恕的爱的那种 power， 你饶恕的爱的那种荣美，你饶恕的爱的那种力量。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到我们的生命，主啊，里面是真的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饶恕的爱可以来涌流出来。天父，为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哦，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涌流饶恕之爱的生命，让耶稣基督饶恕的爱来抚平我们一切的伤痛。哦，主啊，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主，让耶稣基督的爱，主啊，来挪去我们心灵里面最深最深的疼痛。主，让我们的心恢复那样子的光彩，恢复那样子的宽广，恢复那样子的开朗。主啊，恢复那样子的自由。哦，主啊，恢复那样子的一个温柔。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流出你自己的爱。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让今天主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不只是一个能够医治这块地图的人，主，我们可以把医治的爱，把饶恕的爱，主啊，甚至带到远方千千万万的灵魂的当中。主啊，让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被高举起来。哦，主啊，被涌流出去。主，你用你自己的爱，主啊，来完美我们的人生，完美我们的家庭，来把这个世界带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